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11月11号双十一，眼下呢，在中国社会的消费领域已是头号品牌。从最开始的线上网络商家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到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从线上到线下所有商家倾尽打造的年度销售大事。可以说双十一的销售指标直接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内需消费的整体状况。今年的淘宝双十一呢，是从10月31号晚上8点就已经正式开启了第一波。数字显示，在第一波开卖的第一个小时，就有102个品牌成交额过亿元。这当中，国货品牌占比过半，成为了今年双十一消费的一大亮点。再有就是直播的引进呢，大大促销了消费力度。在开卖的第一个小时呢，淘宝直播观看人数同比增速达 600%。而腰部主播交易额同比增速为 250%。 而所谓的腰部主播呢，指的就是并非像头部主播那样有着强大的网络号召力，它属于中间梯队。数字显示，过去一年淘宝新增了超过50万名新主播，此前两个月有超过100家直播机构入驻了淘宝。伴随着线上的购物高峰，线下的实体运输也变得格外忙碌，铁路特快货运班列也需要做好全力的准备。我们的记者呢，就探访了位于北京大兴黄村的北京货运中心。今年是铁路特快货物班列助力双十一电商黄金周快递运输的第七年，铁路部门利用全国路网统一组织的优势，开行各种类型的班列，促进供需的精准适配。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一句话，让你所订购的货物准确快速的到达你的手中。好，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黄村的铁路货运班厂。
上午九点半，一趟从广东发出的型104次特快货物班列缓缓驶入北京货运中心黄村货场一号库内，装卸工人迅速将每节车厢中的快件取出，搬运到分拣传送带上。某物流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每一环节都有消杀，把这个货物拿下来以后，通过传送带输入到各个流向。传送带这个过程中呢，有一到两个消杀的装备，皮带机的下方，我们又经过一些改良，对整体的一个件进行六面的一个消杀。
特快货物班列是专为零散货物运输设计，除高铁之外，铁路最高运行速度等级的货物列车，时速最快可达160公里。型104次列车装载了大约60000个订单的货物，服务今年双十一电商运输。北京货运中心黄村营业部经理严晨阳介绍，
这趟车是从东莞市的石龙镇开到黄村来的，编组17个，运营时间不到24小时，主要是有顺丰、有京东，还有两家小客户。货物涉及到电子产品啦、服装啦、化妆品的、家居生活的方方面面吧。据预测，黄村货场在双十一期间到达货物每天能够达到22.6万件左右，加上始发呢，能达到38万件左右。这个比日常增长50%，比去年同期增长20%左右。
今年双十一电商黄金周，铁路部门充分利用全国路网统一组织的优势，开行各种类型班列，促进供需的精准适配，同时研发投用了多种类型的技术装备。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物流工程系教授张晓东表示，
像蓄冷箱、可循环的围板箱等，通过这种创新的驱动来推进供给质量的进一步提高，通过打通 2C 和 2B 端的两种类型的客户，推进铁路快捷货运与电商流通业、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实现保通保畅、稳产稳链的融合，助力新发展格局。总之，铁路通过以高铁宽为代表的快捷货物运输的高质量发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有益实践。
国人的餐桌上少不了猪肉的身影，中国烹饪当中围绕着猪肉生出了无数的美味。猪肉价格的上涨一发动全身，它意味着百姓餐桌的主要支出以及餐饮企业的大部分菜肴价格都会上涨。 今年的10月19日，中国国家发改委监测显示呢，从10月10号到10月14号，36个大中城市的精瘦肉零售价周均价格要比去年同期上涨超过40%。这之后，稳定猪肉价格便成为了控制市场通胀的主要项目。以今年10月底为例呢，生猪价格达到了每公斤28.59元人民币，创下新高。即使考虑近年来的成本上升因素，目前价格也处于过高的水平。面对不断走高的猪价，宏观调控正在不断的加码。从今年10月中旬开始，北京市就依次投放了政府储备猪肉。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猪肉最近涨得快，政府冻着猪肉、后腿肉，买了2大包。
今天感觉这个价格怎么样？
这个价还差不多。
时值周末，在家乐福建强桥店的生鲜区里，北京市政府储备猪肉的横幅格外显眼，前来采购的市民也不少。
你是全身确实有点贵，因为这两天不是说有政府补贴肉吗？这个价格便宜了，还挺好。
肉类价钱我觉得很合理，不贵，就符合我的需求最起码。
这轮储备猪肉计划全市投放量为600吨，考虑到2号肉和4号肉，也就是前腿肉和后腿肉含瘦肉量比例高，较受市民欢迎，市场销量也较大，所以这次投放以2号肉和4号肉为主，并投放部分里脊肉和五花肉。生产企业为北京二商大红门和顺兴鹏程有限公司，投放的储备猪肉生产日期不早于今年6月，每人每次购买数量不超过10斤。家乐福建强桥店店长李娜介绍，
目前前腿的价格是14.9块，后腿的价格是15.78块，这都是政府指导价格，我们都把它切割成小块，2到3斤左右，方便顾客购买，货量是足够充足的。整个北京区平均每家店销售的一天的话，100公斤左右的市民购买热情还是蛮高的。
据了解，这次参与销售冻储肉的企业包括全北京24家连锁超市的400家门店、二商集团所属123家猪肉专卖店和顺兴鹏程41家稻香村专柜，共计564个门店，其中城六区415个，远郊区县149个，城六区门店占比达74%，不像餐饮企业和机关团体食堂等末端销售。
4.99块的，
在超市发一家门店，记者看到，为了让市民放心购买，冻储猪肉的价签上标明了品类、价格、生产厂家和生产日期。超市发常务副总经理赵萌介绍，
我们是42家门店全部售卖冻储2号肉，我们也是把品名、价格、包括生产的厂家、日期都进行明示。另外呢，我们也是打出了仅供零售的温馨提示，希望能够把这个惠民肉呢都投放到了百姓的手里。目前呢，我们的惠民肉呢供应都充足，价格也是非常稳定的。
同时，各区也正在积极统筹辖区内有条件的社区菜市场、便民菜店和超市门店，做好储备肉投放工作，让更多市民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猪肉。
央视的诗词大会深受海内外华人的欢迎。它不仅展示了中国古诗词文化之美，还展示了在现代社会呢，人们对于古典诗词的由衷热爱。2023年中国诗词大会北京赛区面试选拔活动最近又开始了。经过了层层的选拔推荐，700多名来自北京市大中小学校以及社会各界的诗词爱好者脱颖而出。他们现场开启了诗词交流的盛宴，争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诗词大会第8季节目百人选手团的席位名额。好，我们就一起去选拔现场来看一看，希望他们当中有人能够入选，也希望很快我们能看到更加精彩的2023中国诗词大会。
春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缓缓飞。
漠漠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
面试中，选手们在自我介绍后进行了飞花令比拼，随后专家一对一进行提问，并让选手展示个人才艺。北京四中高一学生周乐田带来了自己所做的诗词和书画作品。
翻开那些诗词，就是进入了一个千年前的但是你也可以触及的世界，你可以去造访那些名人，和他们一起心潮起伏，灵魂共振，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浪漫和神奇的事情。
为了最大程度保证参与选手的健康安全，今年的面试选拔活动采取预约、错峰、限流等措施，减少现场人员聚集。此外，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立了线上面试室，为部分因故无法到场的选手提供了灵活的参赛渠道。面试现场有穿着汉服的大学生，也有和爸爸妈妈一同前来的小学生。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6年级杨振坤同学认为自己的表现还有进步空间。
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识难，我一定要继续背古诗，与选手一起切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为了办好这次中国诗词大会北京赛区面试选拔活动，北京市教委、语委、各区教委、语委、各高校在区内、校内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初选工作，把诗词文化素养最深厚的选手推选出来，参与这场诗词盛宴。此外，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诗词爱好者，通过社会报名渠道积极参与到这次选拔活动中来。北京市教委语言文字工作处处长杨志强表示，
在诗词当中最能体现中华的这种文脉，就是我能背出我的诗词，对这些历史、对这些文人都有些了解，我很自豪，我是一个中国人，这是对青少年一个很大的作用，加深对中华民族这种认同感。
北京的秋天在大自然的装扮之下呢，越来越多姿多彩了。深秋时节，走进北京的公园，有绿，有红，有黄，深黄、浅黄、浅绿等等各种色彩，可谓是层林尽染。好，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的公园。眼下呢，很多公园都开始举办菊花展。菊花是北京的市花，也是秋季最美的色彩。
北京市第43届菊花市花展及北京开封第10届菊花文化节日前在北海公园开展，展览展出了15000多盆菊花，将持续到11月13号。北海公园园林科长钱军介绍，
展览呢主要包括原生小菊盆景、复装盆景、大理菊、悬崖菊、标本菊等多种形式，基本上涵盖了北方地区菊花栽培的各个技艺。
北海公园标本菊传统养殖技法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刘宁说，今年他们专门做了一个新品种展台，集中展示了50多个新品种、70多盆菊花，
花型花色都是比较丰富，花期早晚也有差别，看展要经常来，你就会看到不同的花期、不同的花色。
天坛公园第41届菊花展也正在举办，展区设在祈年殿景区内，布置了4个主题展棚和4个专类展棚。天坛公园园林花卉联合支部技术主管王蕊说，
主题展棚围绕红墙四时的景色变化，营造春夏秋冬的季节更替的景象。4个专类展棚呢，我们是以大理菊、石样锦、菊花盆景，还有一个精品品种菊进行展示，展出了6000余平米、6000余盆、300余个品种。今年悬崖菊长度呢，可以达到2米5到3米左右。
本次展览中，天坛公园第一次展出了多组千朵大理菊，质量和数量以及培育技术在华北地区都名列前茅。
名为惊艳瑞子，是我们的菊花师傅在13个月前精心养护的，直径达到3米，开花数量达到1200朵。
今年是国家植物园北园更名后的首届菊展，主题是菊映芳华。国家植物园北园园艺中心副主任孟欣介绍，
整个展览呢按照3点一线进行布置，3点呢就是核心展区、读本菊的展区，还有东南门花坛。核心展区在科普馆的西侧展示呢，是我们拥有自主产权的小菊新品种，有秋庄红颜、粉面朱唇、晚花菊韵，还有我们从东南门一直到温室3000平米的一个花径大道，将整个景点串联了起来。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其实这10年来北京给我的感触很深，当你来了以后你才觉得，哦，原来他们说的这个人，哦，原来北京的胡同是这个样子，原来天安门是这个样子。我在里面就是真的是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而且学校的学习资源其实北大跟清华特别特别的好的，你说学习设备各方面等等真的很好的，城市空气环境这几年真的是真的特别好了，现在真的是特别好的，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直都大家都有在努力。在
祝福北京我第二个家乡，年年岁岁朝朝万紫千红。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位活泼可爱、才华横溢的台湾女孩，她叫吴月慈，在北京已有10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了。吴月慈自小在美国长大，高中时随父母返回了中国台湾，大学读到一半他就义无反顾来到了北京求学。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以及后来就职于网络公司期间，他收获了怎样的成长经历？而今他的生活又如何？是什么让他拒绝了父母的建议，义无反顾留在了北京，爱上了北京，并在这里生根发芽，称北京是他的第二故乡呢？ 好，我们就来听吴月慈讲述她的故事，几分传奇，几分温馨，快乐中含着泪水，抉择中收获了进步。好，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吴月慈的北京故事。
大家好，我叫吴月，来自台湾，我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创意写作的专业，我在北京已经十年，刚好满十年。我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然后高中才回到台湾，大学毕业以后就到北京来求学了。我之前是在字节跳动运营，然后我现在呢就是自己在做插画跟品牌相关的工作，然后我自己现在也画了我自己家的狗狗的宠物 IP， 然后在微信平台上架，有微信的表情包七套，然后现在的使用量已经到37万，快40万左右了。我觉得我再小小的努力一点，今年年底应该可以达到40万的使用量了。
吴月慈自小在美国长大，高中时才随父母一起搬回了中国台湾，对祖国大陆并无太多认识。那么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会坚决拒绝父亲的建议，来到了北京求学呢？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曲折故事？
其实这十年来，北京给我的感触很深。我12年刚来北京的时候，挺不能适应的，因为我在还没来到北京之前，我接触到的可能就是台湾媒体，就是对北京的那种相关报道，或者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们对就是对 China 的一些相关的报道。当你来了以后，你才觉得哦，原来他们说的这个人，哦，原来北京的胡同是这个样子，原来天安门是这个样子，哦，原来我在里面，就是真的是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其实大家很喜欢的就是中国风的古建筑，然后当所有这些东西从视频来端到你眼前了以后，我就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原来老北京真的是斗志，真的是我也体验了一把这样的生活。以前最早时候在人大的食堂里面，真的是有斗志的。我说哇，原来是这个味道。其实我当时候来北京，我爸妈是很反对的，尤其是我爸爸，他觉得就是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很落后的地方？我见的台湾人对于内地还是挺不理解的，就是在12年那个时候，就哎，你们来的就是穷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我爸很反对我。他甚至就想说断了我的那个经济来源，因为其实因为我的本科是学音乐的，然后当时我到人大的时候就是音乐表演系，我从4岁就开始学钢琴，然后我会3种乐器，因为我在美国长大，我的雅思当时考了8分，然后我也会接一些就是外文翻译的工作，如果我有接类似相关的话，其实也是饿不死的。当时我记得12年我第一笔收入就是我在琴行，那时候没有很多，那时候大概3000块钱一个月，我就觉得很感动。我同学，然后3000块钱我请他们吃饭，可是很辛苦，因为琴行帮我安排，就是从早上10点就到晚上10点这种，就是周末这样。对，我就活下来了。我愿意留北京，我觉得就是工作机会是有的，城市生活其实当时候我来北京，其实我特别喜欢在北大旁边有一个颐和园的早市，我跟我的室友特别喜欢去那边，糖葫芦一串2块钱，那个卖菜的大爷跟大妈看到我跟我室友那么瘦，哎呀，多给你俩，不收钱了，你们多吃点，人情味很浓厚的。我会留在北京，其实有一部分是取决于我的同学，因为我那时候到的时候已经是大学3年级了。真的他们都带我上图书馆，早上8点多就把我带去图书馆，就是这种学习氛围。然后包含到北大以后，我的同学也会，哎，要考试了，要不要读书复习一下，哎，报告要交了。包含我在字节跳动工作，然后工作氛围也特别好，我上班不用打卡，无条件的信任，就是我会干完这些工作，就算你要让我再搬到凌晨2、3点，我觉得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信任。这个工作是我很喜欢，不是因为他品牌很大，可是我觉得他对员工是绝对的尊重，他很信任员工。
回顾起10年前不听父母的话，坚决北上求学，吴月慈今天仍不后悔。10年来在北京的闯荡让他在这里生根发芽，他已将北京作为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甚至常常庆幸自己当时有那么些不听话，如果不是自己决意来北京求学，他怎能见到祖国之大，怎么能有今天这么多的精彩生活故事呢？
我不后悔，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大学我念了两个，我修了两个学位，一个是音乐系，另外一个是大众传播。然后我第一个交换学生，其实我到了美国，我到了那个 Boston， 这个也是交换学生，就是交换学生，我认识很中国的留学生，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跟你知道台湾媒体那些很夸张、渲染，然后像综艺节目那样报道，其实不一样的。以前我在美国是有拿奖学金，但是真的很努力，真的让我看到真的是很毅力，很打动我的这种很踏实的这种感觉。北大给我的平台也很好，然后我的同学、我的老师，而且学校的学习资源其实北大跟清华特别特别的好的，你说学习设备各方面等等真的很好的。
在吴佩慈的成长经历当中，曾经呢，祖国大陆是和贫穷二字联系在一起的。这十年来，祖国大陆的快速进步、人民的脱贫致富、城市的更新提升、精细化管理的不断加强，都令生活在这儿的吴月慈惊喜不已。与此同时，他更加对岛内一些媒体的渲染性不实报道感到气愤。
城市空气环境这几年真的是真的特别好了，我还记得我12年来真的很严重，现在真的是特别好的，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直都大家都有在努力，在环境啊这些。其实互联网也是，以前一个快递我们要会丢掉，真的服务质量真的特别好。我现在回台湾我都不习惯，为什么？因为现在都是支付宝跟微信，我回台湾我要带现金，网络安全真的做得特别好。你知道我在台湾我也不敢绑就是行动支付，因为台湾很容易盗刷，就我开车去加油，结果我后来收到账单发现我又被偷偷的刷一笔，可是我问了平台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解释，不是手续费各方面都不是，对，糊里糊涂大刷，很难去改变的。这个在台湾年轻朋友怎么认识祖国大陆的，我可以跟你说应该是这样，跟我差不多年纪这个年代，我们学的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地理，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怎么国共合作，日本是怎么样侵略中华，我们有学每一个省的特色，我们对大陆是理解的，就算我没有来过我是理解的，秦朝一直到中国5000年。可是我这次回去台湾我其实也挺冲击的，因为我阿姨的儿子就是我的小表弟要考大学，然后我一翻他的历史课本跟地理课本，天哪，我简直了，简直跟我当年学的完全不一样，讲现在执政党怎么好怎么来，现在的孩子真的被洗脑了，太可怕。所以他们对于祖国大陆的意识都是从媒体、从课本，但是这个课本它其实它不是很客观的去陈述事实。我看完以后其实我挺生气的，哎，可是我觉得他年轻人他是因为不认识，所以他们真的是被洗脑的，很可怕。
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希望北上大陆求学或是工作，那么吴月慈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挺好的，但是要先充实好自己，要做好吃苦的一些准备，尤其在学习。对，如果要学习的苦，你的同学可以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他都在图书馆学习，如果你也想跟他们一样成为那么厉害的人，那你也要跟他们一样，这些吃苦对于台湾学生吧，因为很散漫的啊，我要上学我就上学，我不爱学习我就不爱学习。包括台北，我觉得也都没有北京竞争。你看看台大的排名。
盏灯一束光，字里行间有时间。
好，刚才呢，接受我们采访的是生活在北京的台湾年轻人吴月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今日北京，下周再见。
生命